两位艾伦小姐确实去了希腊，不过他们是自己去的。这支小小队伍中只有他们两人将绕过马里埃，在萨罗尼克湾的波涛中航行，只有他们两人将游览雅典与特尔菲，以及两座智慧之歌的神庙中的一座建筑在雅典卫城上，被蔚蓝的海所包围，另一座在帕纳塞斯山下，苍鹰在那里筑巢，青铜战士毫不气馁地驾着青铜战车向无限的空间驰去。两位小姐颤颤巍巍地，心情迫切地携带着数量可观的助消化面包，确实去了君士坦丁堡，他们确实周游了世界。至于我们其他人士，则必须对一个美好而不那么费力到达的目标表示满意。我们到意大利去，我们回到了贝尔托里尼公寓。乔治说，这间屋子就是他住过的老房间。
不，不是的，
露西说，
因为这间是我住过的，而我住的是你爸爸的房间。我忘记是什么缘故了，反正是夏绿蒂为了某种原因让我住这一间。
乔治在砖地上跪下，把脸埋在露西的裙兜里。
乔治，小宝贝儿，快起来。
我为什么不该是个小宝贝儿呢？
乔治喃喃地说。露西无法回答这个问题，便把手中正在替他补的袜子放下，向窗外望去。那时是傍晚，又是春天了。
唉，又是夏绿蒂，真讨厌。
他说，显出沉思的样子，
真不知道这种人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。
和做成木饰的材料一样。
胡扯。
说得很对，是胡扯。
快从冰冷的地板上起来，不然你接下去就要患风湿病了。而且不要再笑，也不要这么傻呵呵的。
我为什么不该笑？
乔治问，用双肘夹住露西，使露西不能动弹，接着把脸凑到露西的脸前。
有什么好嚷嚷的？吻我这里。
乔治示意希望露西吻他的地方。乔治毕竟是个孩子，到了关键时刻，是露西想起了过去，是露西经受了巨大的痛苦，是露西最清楚去年谁住这间房间。乔治有时候也会弄错，说也奇怪，这使得露西更加钟爱乔治了。
有信吗？乔治问。
弗雷迪来了一封短信，
现在往我这里，然后这里。
乔治再度被警告可能会生风湿病，于是乔治走到窗前，把窗户打开，英国人总是会这样做的。他将头探出窗外，前面就是护墙，就是那条河，左边便是一重重山峦的开端部分。马车夫立即发出蛇一般的嘶嘶声，同他打招呼。这位车夫很可能就是一年前促使这幸福之轮开始转动的那个法厄同，一股感激的热情。在南方，一切感情都发展为热情，在那位丈夫的心里油然而生。他为所有为了一个年轻的傻瓜耗费这么多心血的人和物祝福。他却曾自告奋勇，可是做得多么愚蠢呢？真正重要的战斗都是由别人，意大利，他父亲，他妻子来完成的。
露西，你来看那些柏树，还看得见那教堂呢，别管它叫什么名字，
它叫圣米尼亚托。我快把你的袜子补好了。
先生，我们明天去兜风吧。
车夫大声说，语气既肯定又动人。乔治对他说，他打错了算盘，他们不想把钱浪费在兜风上。还有那些原来并不打算帮助他们的人，拉维西小姐们，塞西尔们，巴特利特小姐们。乔治一向容易夸大命运的作用，这时便统计起把他卷进目前这种心满意足境遇的各种事例来。
弗雷迪信里有什么好消息吗？
还没有看到。
乔治感到绝对满意，露西的满意中却包含着苦涩。霍尼车骑母子还没有原谅他俩，
他们十分憎恨他过去的虚伪，
他和风角产生了隔阂，这种隔阂也许永远无法消除。 他写了些什么？
这个傻小子，他自以为显得蛮崇高呢。他明知道我们要在春天出游，他已经知道有半年了。他知道如果妈妈不同意，我们也会自作主张的。其实他们得到了足够的暗示，可是现在他却把它称作私奔，这孩子太荒唐了。
先生，我们明天去兜风。
不过最后一切都会好的，他必须重新从头提高我们俩的声誉。不过我真希望塞西尔对女人的态度没有变得这样玩世不恭，这是他的第二次改变，变化相当大。男人为什么对女人要有成套的看法呢？我对男人就没有。我也希望 BB 先生，
你完全有理由提出那样的希望。
他永远也不会原谅我们，我是说他再也不会关心我们了。要是他在风角对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就好了，要是他过去没有就好了。不过只要我们是按真情行动的，那么真正爱我们的人最终一定会回到我们身边来的。
也许是这样。接着乔治更加温柔地说，哦，我当初就是按真情行动的，这是我真正做到的唯一的事情，所以你回到我的身边来了，因此他可能懂得这些事。乔治转身回到房间里来，啊，别摆弄那只袜子了。他把露西抱到窗前，这样露西也看到了全部景色。他们跪了下来，为的是不让路人看见他们，彼此轻轻地呼唤对方的名字。哼，真是值得。这是他们所盼望的巨大欢乐，也是他们从来没有梦想得到的无数点点滴滴的欢乐。他们保持着沉默。
先生，我们明天去。
那个人真讨厌。可是露西想起了那个出售画片的小贩，便说，
不要对他这样不客气。
然后他屏住了呼吸，喃喃道，
伊格先生和夏绿蒂，那可怕的已经僵化了的夏绿蒂，他对这种人会是非常冷酷的。
看那照在桥上的一路灯光，
可是这间房间使我想起夏绿蒂来，像他那样活到老是多么可怕呀。想想在教区长家里的那个晚上，他居然没有听见你爸爸也在屋子里，要不然他就会不让我进去的，而他正是活着的唯一能使我明白事理的人，这一点你就做不到。我感到非常幸福的时候，
他吻他，
我没有忘记这一切，来得好险呢。要是夏绿蒂知道了，他就会不让我进去，我就会冲到希腊那个鬼地方去了，我的一生就此完全不一样了。
可是他明明知道，乔治说，他肯定看见我爸爸的，他是这样说的。
啊，不，他没有看见他。你不记得他在楼上和比比老太太在一起吗？后来就直接到教堂去了，他是这样说的。
乔治又一次固执己见，他说，我爸爸看见他的，而我宁可相信他的话。他坐在书房里炉火旁打瞌睡，睁开眼睛时看见巴特利特小姐站在那里，这一切发生在你进来前的几分钟。他醒来时他正转身离开，他没有同他讲话。接着他们谈起其他事情，说到哪里是哪里，就像那些经过了苦战才能得到对方的人那样。而他们的报酬是静静地靠在彼此的怀抱里。过了好些时候，他们才回到巴特利特小姐这个话题。但他们谈论她的时候，她的行为似乎比刚才更使人感兴趣了。乔治这个人不喜欢任何隐晦，他说，
事情明摆着他是知道的，
那么他为什么冒这个风险让你们俩见面呢？他明知道他在里面，然而他却去了教堂。他们尽力拼凑情况来搞清全部事实。他们讲着讲着，露西的脑海里闪过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解答，他拒绝接受他，说，
夏绿蒂就是这个样子，最后思想稍微有点混乱便功亏一篑。
可是，在行将消逝的暮色、滔滔的河水、他们的拥抱中，都似乎有一种声音在告诫他们，他说的话缺乏活力。于是，乔治低声说道：“或许，他故意这样的。
故意怎么样？”
先生，我们明天去兜风。
卢西俯身向前，柔声说道：“
走开，请走开吧，我们已经成家了。”
哦，真对不起太太。
他同样柔声地回答，一面挥鞭抽打马匹。
谢谢你，晚安。
不用谢。
马夫唱着歌驱车而去。
乔治故意怎么样？
乔治低声说，难道真是这样？
这可能吗？
我给你看一个奇迹。你的表姐一直盼望着，从我们最初会面的那一刻起，她在脑海的深处就盼望我们会成为这样，当然是非常深的深处。她表面上同我们作对，可是她是这样盼望的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我就无法解释她的行动了。你能解释吗？试看整个夏天，她是怎样使我活在你的心里的？她使你心神不定，一个月一个月过去，她变得越来越怪癖，越来越不可靠。我们的形象萦绕着他，不然他不可能把我们像他的朋友做那样一番描述的。有一些细节十分炽热，我后来读了那本书，他没有僵化，露西，他并没有全部枯萎。他拆散我们两次，可是那天晚上在教区长家里，他又一次获得使我们幸福的机会。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和他交朋友或向他道谢，不过我确信在他心灵的深处，在他所有的言辞和行为的后面，他是高兴的。
这不可能，
露西喃喃地说。接着记起了他自己心灵的体验，说道，
不，这完全是可能的。
青春笼罩着他们，法厄同的那首歌宣告热情获得了回报，爱情也已得到。然而他们感受到一种比这个更为神秘的爱情，歌声渐渐消失，他们听到了水声滔滔，河水把冬天的积雪冲进了地中海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